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来关注一下这一次今年11月大选当中可以说是备受讨论的一项提案，就是36号提案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加州啊，加州是零元购、财产盗窃、零售犯罪的一个重灾区。那很多人是普遍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呢，是之前46号提案啊，把重罪变轻罪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漏洞所造成的。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想要修补47号提案问题的这个加州36号提案是应运而生啊。那今年早些时候也是得到了广泛的选民签名支持之后呢，顺利登上了今年11月的选票当中。那最近呢，这个在加州非常有影响力的倡导平等权益的组织啊，叫做 Equal Rights for All PAC 加州平等权益政治行动委员会呢，也是加入了这个支持36号提案的队伍当中他们正在这个就是进行募款，想要在全加州尤其是零元购的重灾区安装这个 yard sign 啊，呼吁选民来支持36号提案。那么今天的订阅就请来了加州平等权益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副主席 Tony 关先生想请 Tony 跟我们这个详细的探讨一下为什么这个Equal Rights for All 要大力支持36号提案，这个36号提案是值得我们选民去关注和支持的这个内容有哪些那背后包括造成我们这个加州社区的一些问题，我们具体到底该怎么样能够解决呢？ Tony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哎，丁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谢谢谢谢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
好，也欢迎您能来跟我们讨论分享您的这个对于社区议题的看法那首先来谈一下这个36号提案为什么就是Equal Rights for All 要支持这个呼吁选民来支持36号提案呢？
对，我觉得这个原因是不言而喻，尤其是如果你是长期在加州待过的人，你都知道了，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治安环境非常的恶劣。三藩的前几年是每一天都有，每一个月吧，有100起的汽车这个盗窃案，就砸玻璃，偷窃。然后现在呢，已经到了是每个月还是每天我都忘，就是说是200起，反正是已经 double 了。但是说呢，这个政府呢是毫无作为。那么究其原因呢，是就是说是这个一串我们的这个司法系统的一串的不作为，它的起点就是在这个。47号提案上面，在2014年我们通过了一项提案，就47号，它呢将很多财产犯罪的起诉的门槛提到了$950，所以从此以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这个连锁反应。这个犯罪分子呢，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还计算器算这个自己偷的东西有没有到950，对吧？等到后面呢，发现警察其实也不想抓他们，因为呢抓了就立刻被放嘛。那警察抓了也没有意义啊，警察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时间？所以呢到后面连算都不算了，连950这个算都不算。对，就是那这个整个就等于是变相的直接，不能说变相，直接的去鼓励这样的财产犯罪。那自然你犯罪没有后果，没有这个惩罚，那自然就更多人去做这个事情。那就搞得大家就是你守法公民就会深受其害。像三藩每年就现在基本上。我觉得三藩都快成了空城了，就是很多这个小商业主就没办法承受这样的损失，你更不用说然后就关门嘛，更不用说一些大型的超市什么的，他们也都是被偷的，你像 Walgreens 也关了几个， CVS 也关了几个，对吧？ Macy's 这些都是被偷的没办法了，那些大的连锁店都已经承受不了这样偷窃了，更何况小商业主饭店这个其他的你卖杂货店的这些。他们没有能力去承受，所以说我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是必须要做一些改变。这个时候那么36号提案的话，它是去年提出来的，当时当然还不叫36号提案，它只是说取消零元购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取消零元购，但是就说它英文的话就是 repeal 这个47号提案。那么当时大家也都是花了很多心思很多时间，有很多个志愿者，像各个城市都有，大家去帮忙去签名。这个绝对就是说，从老百姓的手上发起， 然后去经过千辛万苦收集好了签名，然后还经过被这个州政府周务卿百般刁难，就是你反正你稍微写的这个签名的不太清楚，他就会判你无效，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还是把这个签名收够了，说明大家真的是想要好好改变一下。
在这我想请问一下，你觉得36号提案哈，因为现在已经获得了正式的提案的编号了嘛，就是36号提案哈，能够解决你前面说的就是各种利用认购啊、财产盗窃猖狂的这个问题吗？
能够解决。就是第一点的
为什
话，
么？
就是，我们36号提案通过之后呢，它这个950美元，这个门槛呢，将不会再成为任何这个司法的一个借口，就是司法不作为的借口，对吧？就说现在呢是，如果说你是惯，一般的话做这个事情都是惯犯，那如果你有前面有两次有两次以上累计，都是盗窃，那你就要受到惩罚。而且呢，他还把这个一致这个对毒这个毒瘾者和这个盗窃是一起来治，就是你假如你有毒瘾，然后你又犯了这个罪，那么你现在有两个选择，对吧？你第一，你是根据要求然后去戒毒，把你这个戒毒戒了的话，那你可能就更加有望能够回归正轨，进入社会，对吧？然后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但是你假如说你没法戒毒，对不起，那你这个最高刑期可以把你判3年。所以这个等于是说，从根子上会把一些惯犯的和这个有组织的这个犯罪，就要对他们有一些惩戒。所以这个法案是非常全面的，就是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去了解一下，就绝对是你会得到这样个结论。那我们确实是需要这样一个法案，你要有。对罪犯要有，要对他们追责，然后呢，同时又对我们的司法系统的一系列不作为，让他们失去这个使用那个47号提案作为借口不作为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双管齐下会很有效果，对。
OK，好，那听这个 Tony 的分享，他的想法和分析，好像大家对36号提案有了可能更加深入一点的了解哈。哎，但是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在州议会当中，包括加州这的州长纽森哈，他们对于36号提案可以说是百般阻挠哈。曾经还想通过读完条款，然后就说通过了这一系列议会的法案，就不让36号提案过了。那么当然，他们的这个说法哈，是这个包括纽森州长，他说法是说，有了我们这些立法提案之后，就不需要36号提案了。那您怎么看？您认为那些法案，因为现在也陆陆续续过了一些了嘛，纽森也签署了哈，你觉得能取代36号提案吗？36号提案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36号提案，其实你把一切细节去抽象出来，其实就两个字儿，就是追责。对，不
OK。
只所以我就难免又重复了，对吧？就是对罪犯的追责，还有对这个我们司法系统整个执法、司法和立法这个追责。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追责这个这种的投入，那你立再多法，你说的再好听。然后你照再多漂亮照片为，那个把你的头发发胶抹得再亮，都没用呀，老百姓知道的呀。你说的那么好听的，纽森干了多少年的州长，你要早能解决，你早解决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啊？我们要动真格的，老百姓千辛万苦收集了这个收齐了这个签名，然后要上选票了，而且已经上选票了，他还要再搞一个这个背后小动作，要想把这个撤销。这我就是想不通这些政客们，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他不是为了普通老百姓、守法公民的这个利益，而是为了为罪犯开脱，去给他们更加这个软弱的这个措施，鼓励他们继续犯罪。他们想要干什么呀？这个东西，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您认为就是还是要去支持36号提案才能解决根本问
必须，
题，是吗？
对，有一个，因为我们州的话，你要知道，能够从，因为这个州政府的这些议员们这个组成，对吧？是一个党的是超级多数，也就是说，只要能出来，如果是立法委员出来的这个法案，基本上都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一个党的层层的这个 这阻挠，对吧？你顺着他们的意思出来的法案才能正儿八经通过，才能进到选票里面。但说这个法案是我们老百姓发起的，然后是通过外面通过民间去把它送上的选票，是千辛万苦是不容易的。他如果经不住推敲，就不得不到那么多人的支持。那么你也就是说，你根本就见不到，就没有被投票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到这个关键时刻，那必须要明确一点，我们老百姓想要这个法案，而不是任何其他政客随便搞一个啥给你说的好听，然后你就觉得哎，那让他们去做也挺好的。No，never，那不要这么天真，对吧？他们如果想要为我们老百姓好，早就推出各种法案，他其实就不需要推各种法案，你只要执法严格一点，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问题是，他不干呀，对吧？这么多年我们已经看清楚了，他不干。对。
那 Tony 刚才讲的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都深有体会的啊。只要是生活在加州，尤其是湾区的朋友，对于这个零元购、财产盗窃犯罪，不光是亲眼所见，很多人是亲身经历的哈。那么对于这一次想要针对性解决这个财产盗窃、零元购问题的36号提案，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那同时呢，我们会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也请 Tony 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啊，就是想要支持36号提案的朋友能做些什么，又该怎么做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正在带您关注和讨论的呢，是大家即将在11月份的选票上做出决定的36号提案啊。36号提案呢是叫做《游民滥读和盗窃减少法案》，专门是想要修补现行的加州47号提案所带来的漏洞啊，解决加州零元购啊、财产盗窃、零售犯罪的这个猖獗问题哈。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平等权益政治行动委员会 （Equal Rights for All PAC） 的副主席 Tony 关先生，哈，那刚才 Tony 已经讲了，就是为什么您还有很多的啊，我记得当初这个征集签名的时候是90多万选民哈签名支持，包括很多跨党派的。我们都知道，湾区最大的两个市长啊，一个是旧金山，还有 San Jose 的市长，他们都是民主党人，但是呢，也支持这个36号提案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也我们不少听众朋友哈，也是注意到了，也想参与行动，那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所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去真正的 make sure，就是确保在这个大选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去选支持36号提案。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个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虽然说，就连是很多义工，我们去年比如说有12城联动、8城联动、9城联动。就是好多个城市一起去，在周末去收这些签名，收了很多签名。那些积极的义工，也都不是每一个义工都知道啊。我们的努力已经有了成效，已经把这个36号提案放在了选票上。就说，对
就是义工还
这个
不
问
知道
题，
这个事儿呢，是吧？
对对对，因为宣传的还不够，就说我们要不停的重复说，36号提案就是要取消零元购，是用来这个取消这个当年的47号提案的。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我们要积极支持的这么一个提案。那么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发起了一项活动，就叫做让每人36块钱，每人36，让36号提案的 yard sign，就是那个牌子，插遍千家万户，加州的千家万户。为什么要做这个 yard sign 呢？就是我跟那个他们的36号提案的那个就是他们 official 正规，他们就说正式注册的这个组织选战组织也联系过了，确认过了，他们今年并没有这个做牌子的打算。究其原因呢，我想看，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全州范围内的这个选战嘛，做起来的话，不好管理。然后没有那么多，就说很少有人就是有这个全州发放压着算这个经验嘛，
是，
对，
那
所
您
以
为
这，
什么就是认为说要倡导、号召大家来去做这个 yard sign 呢？
对，因为刚才没说完嘛，就是这个 Yard Sign 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微信群里面啊，这种 social media，就是大家用这个社交媒体的人都还好，都能够，就是如果大家说的足够多，都能够看到，对吧？但是大多数还是有很多选民，他不用这个社交媒体。那他就遛弯儿，对吧？他看主流媒体，那主流媒体那很多都是这个有被某一个党，我就不说具体什么党了啊，被某个党控制的，那就是说他们想要放的信息才会在主流媒体上出现，在电视上出现，对吧？那你基本上可能这些人就看不到我们这个正确的信息。那么但是他们总归会遛弯儿，他们总归会开车到这个路口，对吧？那。我们如果放一个 Yard Sign 放在这些重要的地方，尤其是像我们硅谷或者是这个旧金山和奥克兰这样的重灾区，对吧？那个零元购的重灾区，我放个 Yard Sign 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儿，那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就说正常思维的人有这个很有常识的人都会说选 Yes 啊36，难点就在于让很多人知道第一。有这么一个提案在选票上，对吧？第二，你要去选支持这个提案，所以我觉得 Yard Sign 的话就很有效的能够跟那个他们的就是说正式注册的那个Yes on 36号提案的这个团队能互补，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呢对，因为我们在2020年我们也做过 Yard Sign，当时那个反对16号提案的嘛，就是那个 AA 嘛，对吧？就是。
是搞种族平权，
对，不要平等，种族优待，种
那种
族
族优待，
对优待政策，对，我们发了3万多，就是全加州上下发了3万多块这个牌子，所以我们的义工团队什么的都是有经验的，对，我们这次再做这个事情应该是非常轻车熟路，可以把这个事情
了
做好。
解，就是是想通过这种 yard sign 啊，深入到千家万户啊，让就是更广大的选民啊，就是那些社交媒体 reach 不到的那些选民也
对，
能够了解哈，去支持这个36号提案。那么想要参与你们这项行动的朋友该怎么做呢？
对，很简单，就是因为买这么大量的这个 Yard Sign 会是需要一些这个经济上的付出，所以我们的 Pack 一般都是我们之前做的各种选择都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儿，我都是说我们要做什么。然后请大家支持，说我们的目标是要捐多少钱，然后能做多少事儿，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把钱筹足，然后去买，像在你们台也买过广告什么的，就是非常非常透明的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这一次的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上我们的网站叫 offerpack.com，那你立马就能看到说这个取消零元购这个号召。那我们希望每个人至少，如果每个人能，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任何一个人说你一下捐个10万、10万、1万、几千，不需要，对吧？我们需要几百个人，每人哪怕捐个25块钱、36块钱，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我们是这个倡议是在去是星期五晚上发出来的，到现在这可能是第4天，第4天的话，我们已经差不多筹集到了一半的钱。所以
你
我
们
希
的
望
目
大
标
家，
是多少
对我们的就说是8000块钱起步，就是我们可以开始订购，对吧？
好，
如果订的越多，那么就是如果大家能够捐的更多，那么我们就除了 Yard Sign 以外，我们还可以做车贴，还可以就说有一些地方，比方说有些人想要贴到车上，那我们也可以做。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发的话都会免费发，然后我们现在的。有一个措施吧，就是说，如果你有企业，你有，比方说你开饭店，然后你深受零元购的这个困扰，对吧？你的饭店被砸啊什么样的，你想要借一点力，我们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也能支持你，对吧？如果你捐款，如果在505以上，那我们可以把你的名录、你的，你比方说你的商业的地点、什么联系方式、网站，都可以放到我们的网站上。然后我们的 team 是每天都会不停地发这样的社交媒体的信息，就让更多人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也顺便就把你的 这个商业信息有宣传了嘛。
嗯
另外一个措
，OK，
施是，
嗯。
如不管你是任何你是你，就说你如果你是候选人，你正在打你自己的选战是吧？那你随便捐点钱给我们这个倡议，因为36号提案的话是不分党派的，是两党都支持的。你前面也说过了，对
嗯哼，嗯哼，
吧？是，就说大家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做这么一件事情的一个难得的这么一个提案，所以呢，如果你是候选人的话，我也号召你，我也希望请求你，就是你考虑一下，对吧？给我们的这个选择随便捐点钱，对吧？你只我没有任何金额的这个下限的设置，当然就是他那
嗯哼，
个网站上有是可能是15块钱以下，对吧？
是，
就说否则的话
好，
就还不够费用呢，
了
所
解，
以。
就是不
那我
管
也可以
是，
帮你们宣传，对。
好，反正不管就是个人的选民想支持36号提案，还是企业的，还是这个候选人哈，都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 Equal Rights for All 的网站是吗？来去进行这个捐助，能不能再重复一下这个捐助的方式，或者你们有没有什么热线方便大家来记一下的？
对，那就是我们的网站嘛，就是
好
equalrightsfor，就是 alphapac.com，ERPAC.com，你只要上我们的
，OK，
网站，立刻能看到第一条消息，就是这个创意。
好，就是 ERFAPAC.com，ERFAPAC.com 啊，这就
对
是
对对对。
Equal Rights for All PAC 的网站哈，大家就可以上去了解更多的信息。我想，Tony 讲的这个零元购啊、财产犯罪、财产盗窃这个问题，真的是人人都有共鸣哈。问题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其实可以做点什么？除了这个我们自己说投票去支持以外，那么怎么样号召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人知道，去为这个社区做一个贡献呢？我想这就是这个我刚刚听 Tony 的分享哈，可能这就是你们这个倡导行动的一个意义所在
对
哈。
对，
哎，
哎，
所
我
以
还
感，
想再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我自己是这样算账的，因为我发这个倡议，我也捐了好几次钱，就说如果现在我能花36块钱，能够把这个提案能够让全加州人民投票通过，那可能就省了我车被砸好几次的这个损失，被砸一次大家也都知道几百块钱上千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
是，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个账算清楚，我们一鼓作气把这事儿做好，对吧？另外一
OK，
个呢，还有就是说，有一层我没有这个36号的意义，我没有提到，就是说我前面说了嘛，是它可以治瘾君子的，对吧？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流民问题，流浪汉的问题，在各个大城市，甚至现在南湾也有很多了，就是它的问题其实不是说没有 house，不是没有 shelter。我们有足够的 shelter，很多 shelter 都是空的，为什么呢？因为要进入它的 shelter 的话，需要先治毒瘾，它也是有一些要求，一些最低要求。那一些人，这些瘾君子呢，他就自由自在惯了，而且他在街上住，你比方说在旧金山，还给你免费的注射用品什么的，免费毒品让你用，那他就不想去住嘛，所以这个流民问题就一直治不下来嘛。那36号提案之后的话，至少说我们要把这些毒瘾君子也要把它治，就说帮他恢复。让他能够取消这种对毒品的依赖，我觉得这个对将来我们的流民的这个环境问题的改善，会是很大的一个促进，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是把这个重视起来。
好，这是36号提案哈，叫大家即将在今年11月大选选票上会做决定的啊，您是否想要改变现状，解决零元购的问题呢？就看您这个最关键的一票了哈。好，谢谢 Tony 跟我们介绍哈，我们又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也请 Tony 跟我们讲讲啊，就是关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Equal Rights for All PAC 在就是对抗哈，解决这种搞种族优待的问题上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哈。那么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Equal Rights for All PAC 啊，就是平等权益政治委员会的副主席 Tony 关先生啊。刚才 Tony 是向我们介绍了为什么这个Equal Rights for All 要支持进行一个大规模全州的 Yard Sign 啊，呼吁大家投票支持36号提案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哈。那如果您就是对于这个议题对于加州零元购36号提案有任何的想法看法呢？还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或者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那与此同时呢，接下来我也想请问一下 Tony 啊，因为我们知道Equal Rights for All 一直在就是对抗搞种族优待呀，实现真正的这个平等权益啊，做了很多的努力啊。那么之前加州有一项这个非常有争议的 ACA 7，就是要宪法修正案啊，去给这个种族优待做这种法律的依据吧哈，要改宪法。那么之前我们知道就是在各方的努力之下是搁浅了，但我听说最近有可能卷土重来，这是真的吗？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对，ACA 七是他们新提出来，就是等于是16号提案的变种。2020年，大家刚刚努力把这个16号提案打败，然后呢，仅仅3年之后，他们又提出来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他们的等于是说，OK，如果说州长同意的话，然后我们还是可以做这个种族优待的这个做法。那么他的作者是叫Corey Jackson，是一个黑人的州众议员。那他是在 AD 60，就是说众议员选区六第六十选区的这么一个县镇的众议员。他推这个法案呢，我先说这个吧，就是说他推这个法案的话是，主要是为了为这个黑奴，就是之前我们吵得沸沸扬扬的黑奴后代补偿，去去掉我们的宪法里面的绊脚石，因为宪法里面的2019提案是我们一直在保护的，就是说是明确规定了州政府不能因为种族和肤色和来源国以及性别来对人民进行区别对待，对吧？那如果宪法里有这个条款的话，那他要单独为这个黑奴后代发钱，这个事情就行不通。那如果一告一个准，肯定是他会失败，所以他们就一直盯着这个，就要给他，要么是取消掉，要么把我们这个宪法里面条款取消掉，要么呢就给他加个这个例外，就也就加个例外，就等于让他形同虚设嘛，对吧？他们推在这个众议院各级委员会推得非常顺利，而且非常快，就像做贼一样，他知道我们会反对。就很快速的，把几个这个委员会全部通过了，就等于送到了参议院这个州参议院这边。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做更大规模的这个反对造势，对吧？就是我们有这个统一的服装去参议院去拜访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政策，会影响到你们的这个2024年的大选。对吧？而且我们有发的照片，像我们的一些这个湾区的各个群体都拿这个 "No on ACA 七"这个牌子，然后大家拍了很多照片，跑步群、什么这个商业群，还有我所在那个华人协会，这个都大家就说不停的发，不停的发，让他们知道哦，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跟你们对抗，你们敢继续推，我们就要立刻再把它打败，对吧？做这些活动之后呢，他这一些民主党的大佬们可能就觉得，哎，这个势头不对了，对吧？假如他强推的话，当然他要强推，这些委员会肯定都能通过，因为是绝对多数嘛。他想推的东西都能顺利通过，甚至一天之内能，他能给你过好几个委员会。但反正是不走他的程序，他都可以过。问题是，你真的到选票上，绝对是又要引起全加州人民的痛恨。这个时候呢，他大佬就做精密计算嘛，他就觉得，哎，如果说到时候这个事儿砸到我手上，会不会影响我自己，对吧？那么他们就在参议院就把这些事情都停止了，也就是说，这个 ACA 7呢，在参议院的时候那些就止步了。这些民主党他就想，我连听都不要听了，否则就是以后的大麻烦。 然后
那
他这个
Tony，
过
我
程中，
们最后只有2分钟时间了哈，
哦，
您能不能说一下他现在要卷土重来是怎么回事？然后您建议或者说您打算怎么做？希望
对，
我们作为选民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事情呢？
对，这 Corey Jackson 呢，他作为这个作者呢，他一边承认失败，一边还要发誓说"我还要再推"。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在那个新闻上都说得很清楚。所以，为了避免这一样的事情反反复复重来，让我们这个每年都要去好几个月。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呢，我们希望把这个 Corey Jackson 直接把他赶下去，就是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知道，如果我们选民刚刚选过，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种族优待政策，请不要再推这样的法案，让我们反反复复选，对吧？那我们OfferPack 也背书了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候选人，他是共和党的候选人，然后呢，他的选区共和党得到的选票只比这个 Corey Jackson 只差1000多张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发起了1对1的捐款这个活动。那我们昨天正好是1个月，那我们超过了我们的目标，就是之前本来想，让大家捐5000，然后我们 match。就是我们被捐5000，一共10000支持这位候选人，对吧？昨天我们算了一下，我们一起捐赠有13000多，也就是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期，也非常好。这个事情我们当然除了这个捐款，还有其他的方式去支持我们这位候选人啊。如果大家上我们的 offerpack.com，就erfapac.com。你们可以看到这位先生的名字，和他的其他的政纲，所以我们都在上面，请大家也支持我们，支持我们的候选人，然后到选举的时候呢，多多了解，然后投下你神圣的一票，让这些不良的政客，让他们去吧，把他们赶出去，fire Jackson，对吧？让 Jackson 失业，那他没有在位子上，他不可能再推这样的法案。对，这就是我们的做法。对，希
好，
望大家
谢
支
谢。
持。
好，谢谢 Tony 哈。其实 Tony 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真的就是作为草根选民，我们集结起来哈，向这个政治权贵们发出一个声音哈，就是说，当你不代表选民利益的时候，你不顾选民心声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下场，就是要被选民给赶走哈。那所以如果大家关心哈，刚才 Tony 所跟我们分享的，一个是36号提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 ACA7 防止它卷土重来哈，搞种族优待的事情卷土重来的话呢，都可以登录这个 ERFA 的网站哈，叫做 erfapac.com 哈，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好，非常谢谢 Tony 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